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在台湾的法友很辛苦啊、今天特别冷。院长还是比较有智慧啊，提早一周就把课程结束。因为我们收到通知是院长已经宣布之后了啊，那突然停课，有点太突然啊。那一方面也是我们课程如果可以也要进到这一个心性本净的部分啊、那这个地方导师在谈探源啊、那我们先能够了解一些，然后在寒假的时候可以自己再复习预习啊、那应该对大家的学习会比较有帮助啊。好，我们请翻到137页讲义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现在开始谈到部派佛教或者是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心性本净的经文啊、那从我们前面一直学到现在，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这如来藏好像蛮多这一种外道的色彩，到底能不能修啊？我们在进入这一个心即光净课程所染这一段之前呢，想给大家再看导师同样在《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那他是在课本238-239页这边。导师这边有特别谈到，就是如来藏经等说，说什么呢？众生身心中的如来藏是自性清净。自性清净就是它的本质是清净的、然后它是常住的。那它这样的一个教学与外道所说的我阿特曼、有什么差别呢？外道所说的我不也是常住周遍不灭、常住就是它这什么骗一切处都不会灭去啊、然后呢离于求那啊、离于求那，导师这边有稍作解释啊、说就是不依诸缘自然而有，也就是外道的我它是自己自然而然而有，不用依待因缘啊、所以这个外道的我是作者，他能够生一切法、能够产生、一切的万物，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不是依缘而有的。好，那导师这边就提出一个疑问了、这样的如来藏，这样的我与如来藏不是相同吗？如来藏好像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经上为什么要说如来藏呢？导师这边引用了《楞伽经》里面的说明，《楞伽经》它有做一个解释，《楞伽经》说如来藏它其实是如还有实际法性等等的同义词，义名就是同义词啊。如来藏就是诸法实相的同义词啊。是什么？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啊。离一切妄想，不带有任何执着啊。这样的一个境界，可以这样理解啊。所以，如来藏能不能修到这边，大家心里有数了啊。但是呢，为什么经里面又讲的跟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好， 这边导师接着说，经中常见的真如法界为什么又要称为如来藏呢？哦，那依据楞伽经的说明，这个是为了断愚夫为无我具。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听到无我他会害怕，哦，就是断除他们的怖畏，哦，就是解除他们的害怕，哦，然后开引寂我诸外道，也就是这个寂就是主认为，哦，或是主张，就是为了要开导他们，哦，引导他们在修行上增上，哦，哪一些人呢？寂我的外道。所以如来藏的教学它里面有一些看起来跟外道的我很相似的这些教学，那他是有目的的，他故意这么说的，哦，故意讲的跟外道这个我很像，哦，那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不会来到佛法，诶，还有一个他们与他们的之前所熟悉的这一些信仰相类似，哦，好，在生死流转解脱中，外道都主张有我的，哦，对生死说我是作者，哦，那解脱我就离生死而常乐，作者就是生死里面种种造作的那一个主体，哦，那解脱就是脱离生死而常乐，哦，好，那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呢，佛所教导我们都是无我，哦，那这样的教说呢，外道还有一般人他们是不容易了解或是相信的，哦，为什么呢？一般都会这样思维，没有我那谁在作业，谁在做报受报呢，哦，如果没有我，那解脱不等于什么都没有了吗？哦，就他这一般人或是外道，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嗯，好，所以佛所说的无我以及涅槃是外道以及一般的凡夫，他们听的会怖畏的一些教导，哦，所以不得已啊。哦，不得已只好将真如说为如来藏，说得很像外道的神我，哦，好，那这个是起步，哦，这个是起步。如果信受如来藏说，哦，然后进一步的去这个了解佛法，哦，或者是了解如来藏的一个真实的内涵，哦，进一步理解其内容，就知道与神我是不同的，哦，那其实如来藏它的一个实际的意义是离妄想而无所有的，哦，没有任何的妄想的这样的一个真如，哦，好，那若不起我见法见，从三解脱门向于佛道，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哦，能够知道如来藏其实与神我不同，是离妄想无所有的真如，那就能够进一步的不起我见法见，从三解脱门向于佛道，哦，所以如来藏的一个修学呢，就是大家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真的什么东西，哦，是我们要去寻觅的，怎么样去了解到如来藏，就是离一切妄想无所有，我们就能够体悟到这个真如，也就是楞伽经里面所说的如来藏，哦，也就是如来藏这一个语词到底要怎么样去体悟到它，哦，你若用一种有这样的一个实有的如来藏要去找它的话，我们永远找不到的，懂意思吗？哦，如果能够，但是如果我们的教学里面是你只要能够离妄想，哦，你不用去求什么，哦，那你就会体悟到这个诸法实相，这个就叫如来藏，哦，就看怎么教，而不是说 这个语词它必然代表是什么概念，懂意思吗？它是我们要去看它教学或是修行的内涵。好，那导师说如来藏是诱化外道的方便，所以是无我如来之藏、哦、所以应该是真实的话应该就是不起我见法见的无我、哦、那才能够体悟到就是是真如的同义语的如来藏、哦嗯、如来藏有很多不同的内涵、哦、有一些他讲的很像外道的神我，这个只是引诱的方便、哦、那真正要起修达到究竟的要依无我的如来藏、哦嗯、好，那这边另外也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137页、哦、谈到心即光净而被客随烦恼所染，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在究竟一圣宝性论里面有类似的、哦、有类似的内容。那这边谈到经中言自性清净心客尘烦恼染、哦、被客尘烦恼所染、哦、那比较不一样就是在宝性论里面多一个这个自性清净、哦、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南传真智部它只有这一个极光净、哦、它只有这一个字而已，就是绿色这一个部分、哦、那在宝性论里面它多一个所谓的自性，自性就是本质它本来的一个样子、哦，禅宗经常讲本来面目就是这一个概念，本来是什么样子、哦、好，那虽然在大圣的论里面有类似的一个经文，然后有多了一些字、嗯、但是其实导师说曾智部这样的一个经文也暗示着它本质是清净的、哦、待会我们会看、嗯、那这个是梵文的一个内容，那它的翻译呢就是 Mind is radiant 光净 by nature 就是 prakriti、哦、就是这边梵文里面多出来，在巴利文它没有这一个部分、哦、好，我们就回到讲137页曾智部这一段经，我们从这边开始再来谈。好，那导师这边就引了曾智部一集。什么叫一集呢？就是曾智部它其实它里面有一集、二集、三集、四集、哦、这个不是连续剧的第一集、第二集、哦、也就是所有跟一有关的经文集中在一起叫一集、哦、所有跟二有关的教学跟三有关，跟四有关，跟四有关，比如说四念住，对不对？啊，四正勤等等，这一些四法的经文呢，放在一起叫做四集。啊，那在跟一有关，为什么这一个跟一有关呢？啊，有一些有看过一篇文章，那是一位南传的法师，他说这边的一呢。暗示的这边讲的是心一净性修定、哦、一啊讲的是心一净性，所以放在一级。定是什么概念？就是心一净、哦、心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面、哦、好，那这边是导师翻译南传日译南传大藏经、哦、那这边导师的翻译是说比丘众、哦、他复述此心即光净而客随烦恼杂染，这边大家可以补一个字，就是被客随烦恼所杂染、哦、然后呢无闻一生不如实解、 我说无闻，一生无修行故，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上面这边给大家的一个拆解了，就是这个故就是因为的意思。无闻凡夫不如实解，我说因为他们没有修心的缘故，也就是因为无闻一生没有修心，所以无闻一生不如实解。解什么呢？了，这个解就是了解，了解此心即光净，而为客随烦恼杂然。凡夫不晓得这件事情，他如果知道的话，他就能够想办法把这个烦恼所排除。那另外的经文类似，比丘众此心即光净，导师的文是而客随烦恼解脱，这个主持有一点不太好，不太清楚，大家可以补一个字，此心即光净。那这个心呢，能够从客随烦恼解脱，能够从这个客随烦恼这样的一个情况解脱，可以补一个从字。好，有闻圣弟子，有闻圣弟子，这个有闻，菩提长老好像是翻成 instructed， 就是有受世尊教导的这些圣弟子，无闻就是没有听过佛法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闻，这个除了听过佛法，而且他是已经体悟到佛法真理的，他暗示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圣弟子能如实解，我说有闻圣弟子有修行故，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故就是因为了，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拆解，因为有闻圣弟子有修心，所以有闻圣弟子能如实了解此心即光净，而能够从客随烦恼中解脱，就是圣弟子能够知道这样的情况，就是能够了解此心即光净，而可以从客随烦恼，这个客跟随是两个，随烦恼是一个概念，随烦恼什么意思呢？ secondary， subordinate， 就是附随的，附属的烦恼，这个随啊是附属的，是从这个 upaklesha这个字来，随烦恼，那客就是外来的。好，那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补充，这个在我们之前课堂上有谈过，这个是导师在华严集第三册里面对这部经的一个说明，我们再很简单的看一下，心即光净为烦恼所染，心即光净而能够离然解脱，那无闻凡夫为什么不能如实解？因为他没有修行，就是这个是导师翻译对这部经的一个理解。好，那多闻圣弟子为什么能够如实了之？因为他们有修心，那导师在这边的理解就是修定。那怎么回事呢？老师进一步说，修习禅定，次第进道，远离无盖，心就能够明净，然后安住，这时候就知道心即光净为客尘染，也就是这个无盖这一些东西是可以被拿掉的，当被排除之后呢，这身心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心是一种明显安住，这个是修定，有修修止是修奢摩他的人， 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会感受到一片的这一种光明，光净。好，那随烦恼是染污的，对心来说是客，是外烁的。所以客什么意思呢？不是他本来就有的，所以虽然没有讲到自性清净或是本性清净，但是这个譬喻已经暗示了这些烦恼，这个染污的这样的一些特质呢，不是他本来有的，是后来外来的。好，那之前我们在136页、135页讲到炼金、磨镜、洗衣等等譬喻，有没有？就是等种种在阿含经里面讲到修定的时候呢，会谈到种种的譬喻，比如说炼金、磨镜，还有洗衣等等。好，那都可以解说为金等呢，也就是镜子、金衣服本来是净的，那把脏东西去除就恢复原来的样子，好，所以洗炼去尘污就恢复金净等的清净，所以心的本性清净，心的本性是清净，那染污它是客体，本质是清净，染污是客体。好，大家特别留意，导师说这是从这种世俗的譬喻来推论的，也就是世俗譬喻他没有讲到本境，对不对？但是这个譬喻里面就可以启发出，那污染是可以被洗掉的，洗掉之后变干净，那它这个就是它原来的样子，就能够达到这一个心本性清净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导致说这个是从世俗的譬喻所推论到心的本性是清净，导致后面会再谈相关的，那大家记得这样的一个说明。再来导师就说从修心或是修，也就是说这个心的本性是清净，染污是客体，是从世俗譬喻所推论而得来，是从修心修定的定境中所得到的一个 结果、好，那这边导师特别在提到定是通于世间的，外道也能修得，所以外道也有超常的宗教经验，就是定境，神秘的体经验。好，定心清净它是什么？般若的意志，这个大家要放在心上，它不是般若本身，它是般若的意志升起智慧的一个主处，而本这个心定心清净它不是般若，它并不是慧的正知，这是对于这一思想的必要认知，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一段经文，那其实从巴利语的一个现在的白话翻译了，导师是根据日译的翻译再翻为汉文，那这边直接从这个巴利语的一个经文呢，就是诸比丘，此心是光辉的，即光辉，但它被外来的杂染所染污，未受教导的凡夫不如实了知此，因此这个我就是佛说了，因此佛就说对于未受教导的凡夫来说，他们没有心的修习，好，那诸比丘啊，此心是光辉的，并且是离于外来的杂染，那已受教导的圣弟子 如实了知它，它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整个黄色这一部分，他知道这样的情况。那因此呢，我说对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来说，有新的休息。好，那这边就两件事情要去谈它的因果关系。因为有些曾经有看过一些文章批评导师说，这个因此，因此就是前面是因，后面是果，因此就是所以嘛，对不对？巴利语的这一个逻辑是，圣弟子如实了知此心是光辉，并且是离于外来的杂染，他清楚知道，所以世尊说他们是有修心的。好，那有修心跟知道心是光辉，离于杂染，谁是因，谁是果？啊，都没人。修心是因，但这边是因此呢，是所以哈、所以这时候会产生一些困扰了哈、会产生一些困扰，因为这个是因此。是世尊根据前面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这么说，对不对？那其实到底谁是因，我们用另外一个 一句话 来看，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了。我们说小明身体健康，对不对？这是我们之前谈过，因此我说小明有在锻炼身体，对不对？前面是圣弟子知道，相当于圣弟子知道心即光净，离于课程的染污嘛，那后面是说，因此我说他们有修心，好，所以小明有在锻炼身体，跟小明身体健康，谁是因呢？锻炼身体是因，对不对？这样讲大家就清楚了啦、不是身体健康是因，然后锻炼身体是果。他明白，因为这个是一种描述的一种逻辑啊、但是内在事件的逻辑就不是如这一个叙述逻辑一样、叙述的逻辑是世尊判断的逻辑，看到这件事情所有判断他是这样子、那所判断其实是他的因，懂意思吗、大概是这样子、如果大家懂这一段话就成功了，然后就是有人批评说导师搞错了、但其实导师没有搞错，他只是他这个故其实是所以这一个字来的了，但他做了一个就是说两个事件的这一种因果关系的一个翻译啊、故是因此的关系啊、那因此佛说嘛、那导师是认为这个有修心是因啊、故什么什么故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好，那接着我们就回到讲义上来看啊、讲义上来看。待会会在这个是待会的补充、好，那导师引完这两部经之后就说，这是阿含经中明确的心明净说。什么概念呢？我们前面也谈了一些譬喻、心暗示心是清净的这样的譬喻，但是没有明文说心是光净、只是说一些譬喻，然后说明这些课程是可以被去除的，但是这边是明确的说心即光净，导致在这边有做这样的说明。好，在第二行，心是即光净的，使心变成杂染的随烦恼，是客，客是什么呢？外来的，不是本，不是他本来的、 可见是外说而不是心的这个体，不是心的这个体性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哦、好，这边的一个小节就是心清净而与客尘烦恼发生关系、哦、是如来藏说的重要理论。那导师这边谈到不能不说是渊源于阿含经，但是他们的一个内涵呢、哦、或是思想在导师的观察里面或是他的理解还是有所不同、哦、这边讲的是一种定的一个情况、哦、从定而来的一种经验。好，那接着导师要进一步谈心部派里面的这个心性本净说、哦、好，那在137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导师谈到心性本净在部派佛教中是大众部以及分别说部、哦、二系所继承弘扬的、哦、好，那导师在这个脚注时大家看一下脚注时导师有谈到分别论者的论义呢近于大众部，说明在佛教学派思想的开展过程中印度本土的学派在同一地区同一思想气氛中自然会有共同的倾向同样的理论。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看一个地图。这边是大众部了、哦、大众部是从这个央且到乌图然后到安达罗、哦、所以它是在东边东南、哦、那分别说部呢它是在西南这一边，可以吗、哦、那其实到这边来他们就会有联络了、哦、到 南方来他就会联络画地部安达罗这边，其实他们这一些地区他们是连成一片的、哦、所以老师这边意思就是说他们因为地理位置有相连、哦、所以他们的思想会相互的影响、哦、相互的影响，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看到138页，138页导师就开始谈到部派里面确实有一些部派他是主张心性本净的、哦、那这边导师引的这个文证呢是从义部中伦论里面的一段文、哦、那义部中伦论里面谈到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基印部本中同意，也就是他们这个刚分裂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根本的宗义呢相同的有下面这一些、哦、其中一项就是心性本净客随烦恼之所杂染然后说为不净、哦、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心有烦恼它是因为被客随烦恼所染，所以才会不净，它本质是清净的、哦、好，那导师接着下来也再引了一段论的文的内容，出自于随相论、哦、随相论是什么论呢？它其实是俱舍论的注释书，根据导师的研究、哦、 它是巨蛇论的注释，但是我们现存的水象论是真第三藏的翻译，这现存的版本只没有完整的巨蛇论的解释，只有解释十六形象的部分。好，那刚好我们现存的随相论也说到大众部的主张，随相论里面有提到如生起等部，生起就是大众的意思啦，Sangika， 生起部就是大众部，他们说什么呢？众生心性本净，他们都有一个本在那边，客尘所污就是客烦恼所染污。那净呢，他这边解释本净的净就是三善根。那众生无始以来有客尘，这个客尘就是烦恼，所以他后面就是解释大众部说心性本净客尘所污的净是三善根，然后无始以来的客尘也就是烦恼，那这个烦恼呢是随眠等烦恼，随眠烦恼即是三不善根，就是这边只是在解释里面所提到的这些语词啦，就是净是三善根，客尘就是烦恼，那烦恼这边烦恼它就是随眠等烦恼，这边又一个语词随眠啊，什么概念呢？随眠就目前记忆所及，这个眠是什么意思呢？它很微细，它非常的微细，然后像我们在睡觉一样，看不太出来他在活动，就叫随眠烦恼，随眠烦恼即三不善根。好，那这边下面是导师的一个说明，导师的一个说明，导师说随相论说大众部等呢是以为心是本净的，那三善根与三不善根后面的这一个破折号就是要说明三不善根也就是随眠，就是三善根与三不善根随眠都是一样的，怎么样呢？是与心不相应的，那它是什么类似总习那样的善恶功能，也就是这个这边所谓的三善根跟三不善根呢，它是能够产生善恶的一种功能，总习啊，总习是可能是比较微识的一个概念，种子习气啊，它就是它是一种能够产生善恶法的一个能量，它本身呢跟心是不相应的，但是它升起的法才跟心相应，那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它还只是一个还没活动具备能够产生善恶法的一个功能而已，它没有活动，我们不晓得心是什么样的，当它产生活动的时候，善的这一个种习产生功能，那这时候叫做善心，那这一个不善的三不善根，它产生的一个作用之后，升起这种不善的心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是才跟心相应，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好。所以导师说依三不善根而起烦恼，所以三不善根是一个基础，然后它会起烦恼，所以这个三不善根跟三善根它就是一种 善恶的功能的一个概念啊，然后依善根而起性智等善法，所以三不善根跟三善根与心不相应，但是这一个而起的烦恼或是而起的性智等善法呢，这一个层次才会跟心相应啊。心的善恶是根据它是有烦恼共生呢，相应，它是跟烦恼相应，还是跟性智等善法相应？好、哦，好，所以这边有两个层次的、哦、就是三善根跟三不善根，如种习，也就是潜能一样，他们三这个善根跟不善根与心不相应，但是呢。善根所升起的性智等善法才与心相应，不善根所升起的贪等恶法与心相应，那根本身不与心相应，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再来导师接着说，大众部是但立善恶恶性的，他没有无记性，他只有要不然就是善，要不然就是恶、哦、没有那一种不善不恶的、哦、好，或者不善不是，没有啦，开玩笑，或者没有不善不恶的啦、哦、所以心不是善，但是呢心不是善不善心说法、哦、好，不过就是大众部只立善恶恶性，这是大众部的第一个主张。第二个，心他们也认为心跟心所思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心不是善与不善的心所法，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不过呢，不善的随眠与不善心所是可以离灭的，所以呢心其实是与善根或以及善心所是一致的，相信就是一致的了，而被称为心性本净。好，这个是导师的理解这个大众部他们主张的一个说明，也就是不善的随眠不善心是可以离灭，所以它不是心的一个本质、哦、那留下来的这一些善根、哦、是跟心是相呼应的、哦、是相一致的、哦、是可以相一致，所以被称为心性本净。好，我们看到139页，139页，这边谈到是分别说部，前面谈的是大众部，对不对、哦、好，那接着下来要谈的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大家会经常看到导师会强调印度本土、哦、那表示还有不是印度本土的，对不对、哦、不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部是谁呢？就是现在的南传同业部，懂意思吗？所以这边特别讲的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哦、那印度本土的分别说有哪一些呢？如化地部、哦、那化地部这一些印度本土的这一个分别说部呢，在说一切有部论师们的一个称呼里面，是将他们称为分别论者、哦、也就是说一切有部称化地部这一些部派的人称为分别论者、哦、好，那分别论者有什么样的主张呢？导师这边就引了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的一段文、哦、好，那这边的文说有执心性本净，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执着或是这个 这个值带有负面意义、啊、就是他们错误的认为心性是本净的、啊、如分别论者。好，那接着论他们继续说，彼说心本性清净，客成烦恼所染污故，也就是客成烦恼所染污的缘故、哦、因此呢，他看在我们看到的时候，他的相就不清净、哦、好，彼说染污不染污心，其体无异，也就是他的这个主张里面心有分成染污的跟不染污、哦、虽然有这两种情况，但是他的这个体啊本质是没有差别的、哦、怎么说呢，味若相应烦恼未断，就是与心相应的烦恼若没有断的话活动，那这个时候名为染污心、哦、那若时、哦、就是如果在某个时候这个相与心相应的这个烦恼被断除了，就名为不染污心、哦、那就举了譬喻，如这个铜器等，它有垢的时候就名为有垢气、哦、那若除垢矣名为无垢气，心亦如是、哦、这个很清楚。好，我们继续看，导师说分别论者的心境说阿毗达摩顺证理论也谈到阿毗达摩的这一个顺证理论，谈到分别论者作如是言，他说唯有贪心今得解脱，如有垢气、哦、后除其垢，就是心得解脱，就像这个有这个污垢的铜器呢，它后来被这个除去污垢一样、哦、如这个跛之家我知道是什么呢？去查了一下，它大概就像水晶这样的一个宝石、哦、它透明的、哦、所有所依处显色差别，也就是它靠近哪里呢，它就会产生那个地方的一个颜色、哦、所以有所依处显色差别，有异色生，也就是会有不同的颜色产生、哦、如是净心，这边可以加一个字，为贪等所染、哦、所以前面解的这个贪心得解脱，它指的是贪等烦恼、哦、贪等烦恼从这边来看、哦、就是如是净心为贪等烦恼所染，名有贪等、哦、就是这个心是有贪，后还解脱，也就是后来呢被这个修圣道所除去呢，就能够得到解脱、哦、圣教亦说心性本净，有时客成烦恼所染。好，所以这边所看到分别论者都是从阿毗达摩论书里面所看到的、哦、我们看到140页，这边就是对上面的这一些引文导师做一个说明、哦、导师这边谈到分别论者的心性本净，在烦恼未断以前是本性净而相杂染的、哦、就是性净而相杂，这是导师的文，什么意思，就是本性清净而外相是染污、哦、虽有染污相 而心的体性不变，就是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性，并没有不同。好，老师说在分别论者说来，有染污心与不染污心，那这两种心呢，不是两类不同的心，它其实是其体无异的一心，只是相应烦恼的断与未断的差别。有染污是课程所染，是外烁的，其体无异的心是本性清净，就是有染污跟没有染污的心，它都是同一个心，都是本性清净的。好，那这是关于分别论者。那下面导师又看到大毗婆沙论里面还提到一类人叫做一心相续论者。那导师觉得这个一心相续论者跟分别论者的见解是一致的。好，那这个我们就来看。一样有执但有一心，如说一心相续论者，这个说就是主张啊，主张一心相续论，他们认为心只有一个，比作是说有随眠心无随眠心，就是有烦恼的心跟没有烦恼心，就跟前面的有染污心跟不染污心是一致的嘛，这两种心呢，有随眠心与无随眠心，其性不异，跟前面所说的其体无异是一致。好，圣道现前与烦恼相违，圣道跟烦恼是相违的，但是呢，这个圣道与心性不相违，也就是相契应，就是前面导师所说的相契应。好，为对治烦恼，非对治心，所以这个圣道呢，它升起，它对治的只是烦恼，不是对治这个心，所以烦恼跟心是被分开来的。烦恼是外来的，把它拿掉，那心就恢复清净。我们不是要去对治我们的心，是要对治附着在心的这些课程烦恼。好，后面就举譬喻，如这个缓衣魔镜、炼金等与垢等相违，这一些动作呢，就是要去对治垢，所以跟他们是不会去增长他们，叫做相违啊，要对治他们的。所以不为一等，所以这一些洗或是抹或是炼这一些所谓的圣，譬喻圣道的呢，他并没有去对衣服怎么样，他们去只是对这些垢怎么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又此身中若圣道未现在前，烦恼未断故，心就有随眠，圣道现前呢，烦恼断故，心无随眠，此心虽有随眠无随眠这种不同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有随眠无随眠异，有这种不同的情况，而性是一，这个把它圈起来，性是一，如一净金等未缓磨练等时，名有垢一；若缓磨练等已，名无垢一等，有无垢等时，虽有异而性无别，心亦如是，一样的，跟前面的这一个有染污心不染污心，它并非是两类不同心，它的体性是一，只是一个。好，所以导师说这一个一心相续论者所举的譬喻是出于增智部的三集，都看得到这一个洗衣啊、磨镜啊、炼金等等。那在这一段里面的但有一心，就是最前面有执但有一心第一行，还有而性是一， 而性无别，心亦如是，与分别论者的其体不异，完全一致啊，完全一致。好，虽然完全一致，导师在角注十九有做一个说明啊，也就是说，导师先前谈到这个心性本净，它的一个源头是什么？修定，对不对？哦，修定。好，那我们看角注十九，角注十九。这边导师谈到分别论者，就是分别说部，又分出四部啊。依据经文，有染心不染心，善心不善心等差别。但本性论者呢，就是主张本性心性本净的这些人呢，依譬喻而解说为本净，而且不限于定心，定心就是修定、定成就这样的心。更扩展为依会得解脱的心、哦、所以这里面又谈了，就对这样的一个心性本净的一个内涵又做了一个扩充、哦、好，大众部分别论者还有一心相续论者，解说多少不同，而同样以心为本来清净的、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好，我们下课休息。